161 APAC Space meeting on the 14th of March 2018 from 12:15 to 1:30 p.m. in room 102 ABC.
Hello, everyone. This is really just for the people who are on the live audio and are listening in from remotely. We are starting the.
我们接下来几分钟就要开始我们的会议了，请大家尽快找到一个位置坐下。
Hi everyone.
大家好，我是Joyce。我今天呢，还有一些指令。我知道有些人呢，在这个是用通过直播来听的。那请大家呢，记得到了我们这个会议的那个网页点进去以后呢，可以把我们的投影片给下载再下来。我们很可惜的呢，没有直接的直播，因为呢有一些系统上的问题。不过呢，我们尽力而为。 大家好，我是Joyce Chen，我是 ICANN 的职员，我是这个 APEC 在新加坡办公室的职员，想要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 APEC 空间的会议，欢迎来到圣湖湾。那希望呢，透过这个网络直播的人呢，也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很可惜的呢，我们在这一方面没有直接的录摄像头，摄像直播。 所以呢，我就现在给你们一些指示。那如果呢，大家在这个会议上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如果你在这个会议上面呢，你坐在这儿，然后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其实呢，你不敢提的话，或者是有些害羞的话，你可以直接传电子邮件给我们。这个电子邮件呢，在这列在这，是 ICANN61-102@ICANN.org 那另外呢，我们有一位人士呢，他们会帮我们记录所有的这些问题，也会把它问出来。那所以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给我们。那我们现在看下一张投影片。那今天呢，我们的议程有这些，你们也知道说我们会讨论。 下一代 GTLD 注册目录服务，取代 Who is PDP 的这个议题，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欢迎 Chuck Gomes， 他会和我们来讨论这个 PDP。 这个 PDP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们也知道，我们在 GDPR 还有 Who is 系统长期下来的改变有很大的讨论，所以呢，我们这个讨论呢，就20分钟讨论就会专门讨论这个。那 在讨论之前呢，我想要请我的同事来讲一讲这个 APEC 空间是什么。谢谢 Joyce， 我是 Jerem， 我呢是 Asia 亚洲这一区的这个副主席，我也在这个 APEC 的新加坡办公室工作。 我看到在座各位基本上都是。 挺熟悉的面孔，所以你们应该都知道 APEC 是什么了。APEC 空间就是一个让我们所有在亚太地区的人呢都能一起来讨论讨论。那我们在这个 APEC 空间做什么呢？首先呢是让我们大家互相了解、互相交流。那 我们希望能够促进这种公开开放的讨论，因为呢我们想要把这个 APEC 空间视为一个练习场，让大家能够渐渐的熟悉这种社群的讨论，之后呢，才能够做好准备去参加 ICANN 的这些讨论。那我们身为职员呢，我们就是要来促进大家的讨论，来达到有效的讨论。那 APEC 空间是如何进行呢？我们在 ICANN 大会上面的时候，我们会进行面对面的讨论。 那没有面对面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透过这个每个月两次的网络会议。我们这样的呢，是希望有一个定期的一个网上的沟通渠道。APEC 空间其实就是要促进大家的参与，所以我们非常注重 PDP 还有很多其他的 ICANN 大议题。今天呢，我们要讲下一代的 GTLD 方面的 PDP。那如果呢，你不在我们这个群发的邮件清单上面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另外呢，你也可以上这个 ICANN 的网站。那我们有人，他们是专门要来帮大家加到这个名单上的，所以跟我们提一下。另外呢，如果因为呢，你加入这个清单的话，你才会知道我们要讨论什么样的议题。所以还没有上这个清单的话，请跟我们讲。此外呢，我们有一个社群的这个维基页面，大家也可以上去看一下。那根据我们上一次的 APEC 空间调查问卷，我们找到了三个这个领域是大家感兴趣的。第一是 DNS 的议题，第二呢是这个 ICANN 的 PDP。那我们尽量每一次的议题呢都有些稍微有些转换。那我们在这个在最后呢还要讨论这个 ICANN 的审核。那当然我们也想要做一些欢迎还有自我介绍，让大家熟悉彼此。那所以呢，坐在后面的人，我想请你们大家坐到我们前面来，让我们都可以看到你们的脸孔。那我们这场会的目的呢，不是让大家来听的，我们希望大家都能积极参与，积极发言。对，请不要把包放在这个椅子上，让人家坐一下吧。请大家一起坐上来。我们后面呢也没有麦克风，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自我介绍的话，会比较困难。那我们现在来进行一自我介绍。我们从 Paul 开始吧，请说你的名字，说一下你的所属机构，还有讲一个这个你觉得大家能记住的一点。我是 Paul。我是 EPNIC 的主席，我在位在这个里斯本。我其实没找上 ICANN， 是 ICANN 找上我的。在1998年的时候 ，ICANN 找上我了。所以，如果你数学好的话，你大概就猜得到我多大了。大家好，我是 Craig， 我是 EPNIC 的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我同时呢也共同主持了这个 ICANN 的一场大会。你好，我是设计师，我是这个 APEC 这个 ICANN 一般会员社群的主席。这个 ILAC 呢是这个 ICANN 最大的社群之一，我是我们一些这个亚洲地区一些重要社区地区社群的成员。你好，我来自印度，我也是 ESG 的一部分，我也是一个论坛的主席，特别讨论这个 LGR。 这个工作小组里面呢还和了孟加拉和其他国家一起合作，我们也讨论这些国际化域名。那我们也那因为时间不够，我就说我这附近已经做了20年的工作。我刚刚也说我是这个 IDN 的注册的一个成员，我很高兴能够来这里和大家进行讨论。我也是这个 PDI 的委员会的会员。我想讲的呢，就是说我工作的其中一个使命，就是要尽力的推成一个中国的论坛。我们希望呢在这一次大会结束之前就能够塑造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但可能没有办法，但是我希望在今年底能够完成，尽快的 是更好的。我们这个论坛是专门讨论这个下一轮的 GTLD。我们才刚和 IP 有了很有进展的讨论，但是呢，还有一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尽快达成我们的目标。嗨，我是阿丽，我是一位副主席，是 APR 的副主席。那你可能会记得的呢，就是我是唯一一个在这里会说阿拉伯语的人。大家好，我是专章，你也可以叫我 Peter Green。 我是 Connect， 这个注册局是这个中国的新 GTLD 的一个注册局。大家好，我是 Jeff Ye， 我是缅 Burma 来的， Burma 就是一个注册局，我们服务的是亚洲地区，包括中国。我其实 ICANN 大会我参加过了几次，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APEC 空间的会议，所以非常高兴能够见到大家，认识大家，谢谢。大家好，我是 Shulu， 我是中国一个组织的政策顾问。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APEC 空间的会议，谢谢。你好，我是 Pablo， 我也是为 APEC 工作的。APEC 没有找上我，是我在2010年的时候自己去找上 APEC 说我要加入的，不过没关系。大家好，我是 Jeanette Cordero， 我呢做的是人才发展，在 ICANN 里内部做人才发展，但是呢我今天呢是要做这个这个讨论的协调员。大家好，我是来自这个澳大利亚，我在 ICANN 里面做了很多年，做了很多不同的职位工作。如果你想更了解我的话，你就直接上网查我的名字就行了。大家好，我是 Chuck Gomes， 我是 RDSPDP 的主席，这个呢是附属于 GNSO 之下的。那很高兴能够听到刚刚有人说到这个墨尔本会议，墨尔本会议很好，那次办的真的很好，我玩得很高兴，谢谢。我是北加州来的。ICANN 那时呢没钱，所以我们那时还花了好多的钱来资助这一场会议呢。嗨，你好，我也是来自这个APEC， 我也是来自澳大利亚。那我等你会要讲很多的，所以不必自我介绍了。你好，我负责的呢是这个澳大利亚和亚太地区。今天很高兴看到这个有澳大利亚的代表，还有很多其他8个亚洲的经济体的代表。大家好，我是 Joyce， 像我刚刚所说的，我是 ICANN 的这个 APEC 新加坡办公室的人，那我也是你们在 APEC 空间的一个联络人。那我知道网上有些人在听，我知道呢你们可能点了这个网址以后发现这个链接没有成功，那请你们就是点这个录音档就好了，因为录音是 OK 的，但是呢这个直播没有办法。大家好，我是斯里兰卡来的。我们做这个斯里兰卡下一代 GTLD 的工作。大家好，我是 Maria， 我是 ALAC 的成员。大家好，我是 Jennifer Chang， 我是 DA Asia 的成员。我代表这个 DA Asia 在 GNSO 工作。大家好，我也是 DA Asia， 我同时也是 CCNSO 的委员会上面的成员。我在这个组织里面已经超过10年了，以前呢我是 DA CN 的，同时也是 APTLD 的一个专员委员。我们现在来了一个新的一个 APEC 的倡议，所以非常高兴可以看到 有越来越多人会参加我们这个 APEC 的会议。大家好，我是 Ryan， 我是来自新加坡的，我是这个技术还有运行的负责技术和运行的成员。大家好，我是日本注册局的职员。我们这个注册局从2011年开始，我呢是打 Asia 的，我是这个打 Asia 的一位职员。大家好，我是 Carrie， 我是一个注册商。我们总部在这个北京，我们试图要看一下中国的这些中国以及海外的注册商，想和你们进行联络和交流。大家好，我姓金，我任教于一所大学，我也参加了这个韩国沟通的一个小组组织。大家好，我是 Antonia。从上一次的 ICANN 大会，还有其实那一次大会之前呢，我和这个 ASINIC 一起工作，同时呢也跟一个秘书处工作，但是我现在呢是帮阿里巴巴语音工作，我现在呢做的是这个政策和合规方面的工作。谢谢大家。嗨，大家好，我是 Sophia。 我呢做的是这个 TLD 附近的工作，现在呢我也在这个新一代的 GTLD 后续程序 PDP 工作，这个呢是附属于 GNSO 之下的。我们很高兴能够看到有 APEC 的成员呢愿意来参加我们的工作。我们知道从工作阶段二的时候就有很多 APEC 成员加入到我们的工作之中。大家好，我的名字是我姓金。我们工作的这个呢也是一个注册局，是一个点 CCTLD 的一个注册局。我 ICANN 的大会呢从2014年开始，不过呢我大部分都是参加这个 GAC 的会议，所以我很可惜的呢没有认识很多的注册局注册商的代表，特别是这个 APEC 的这个注册局注册商代表，所以很高兴可以见到大家，谢谢。大家好，我是 Sophie 梁，我是来自中华台北，我是这个 AII工作的，这是一个台湾这个中华台北的一个研究机构。我们之后呢在七月会有第四次的一个论坛在中华台北举办，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当然你们如果要为我们这个论坛提出建议，我们也非常乐意倾听。大家好，我是来自日本，我是 .win.osaka 的注册局，我住在东京，但是我本来是来自神户。明年三月呢这个 ICANN 大会就是在神户举办。大家好，我是这个刚刚说的这位同事的同事，我从2009年就参加了 ICANN 的工作。您好，我呢也是这个日本人，我是 Jeff Newman 的同事，这个够简单了吧。你好，我是 PT， 我是 ICANN 的职员，从2013年开始加入了 ICANN 的工作，我当时是 GAC 的成员，然后呢加入了这个英才计划，现在呢做这些 GTLD 的工作。你好，我是这个 Kisa， 我是做KISA 注册局的，这份工作呢我做了大概3年了吧，谢谢大家。那我知道有些人坐在后面，我们请你们开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姓郑，我是来自南韩，我是一个知识产权的律师，在律所工作。我呢参加了这个南韩的这方面的一个论坛，ICANN 的会议呢我参加过大概6-7次吧，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APEC 空间的会议。谢谢，谢谢。 所以大家都知道谁是新人了，可以稍微认识一下。大家好，我是 Krupa， 我为 Afrilius 工作，我们是一个这个网络服务提供者，很多呢都是与这个打 Asia 一起合作的。那我们有很多的合作伙伴，我们要帮助他们一起达到他们的目标。你好，我是 Sinya， 我是来自日本的，我也是 Epinic 日本的工作人员。我们呢有做这个 IP 的注册，但是呢我们有推进很多的工作。那每一次的 ICANN 的大会上面呢，我们都会提出一些我们认为该放在议程上面的东西。那这一次呢，像 IECO 刚刚也讲了，在一年之后呢，我们这个 ICANN 六十四大会呢其实是在神户举办，所以呢很希望呢可能看到在座的所有人。
My name is 大家好，我叫 Alexander Brasil，我是来自瑞典的一个大学，我们最近刚推出我的研究团队的一个项目，是从我们的研究委员会所提供资金的，基本上呢是针对所有选区选民，这些都是在 ICANN 之下的，有关他们的合法性。所以我今天呢只是想稍微认识大家一下，因为我们到时候会找您，在未来一年的会议里面，我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参加我们的问卷调查。我是这边主席，我邀请 Alexandra 来看我们社群怎么聚在一起的。大家好，我想我在认识在座许多的人，我的名字叫做 Mary 王。在过去四年半，我是 ICANN 的员工之一。在那之前，我事实上是个社群的一员。我那时候参加 GNSO 理事会，跟 Chuck、Sharon 还有其他人一起合作，主要呢是代表非商业利益相关方。那之后呢，我还参加了 CCNSO 的理事会，是通过 Nancom 所任命的。所以呢，这是我过去的一个历程。我在 ICANN 的角色呢，已经稍微有所调整了。但是呢，我现在还是跟许多通用域名的合作有关，还有就是 PDP， 也就是呢，我们如何获得更多的活跃的参与者来自亚太地区。这个呢，对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本身原本是来自新加坡。所以他们让我成为 APEC 团队的荣誉成员。那当然我们背后还有许多的政策团队是我合作的，但是呢基本上呢我已经变成Gerald 跟他团队有关政策的主要联络人，所以非常高兴有机会见到大家。以前呢我从来没有把这个 Mary 想成其他团队的人，我一直觉得他就是我团队的一个成员。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社群成员还没有自我介绍的。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我也在 NII 工作，就跟 Sophie 一样。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TW Asia。 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成员没有自我介绍的，我的名叫 Djamin， 我事实上不是来自这个区域，但是我自己本身呢是属于亚太地区这个主席领导下面的一个人，所以我是来这边听大家发言的。我自己本身是来自非洲。大家好，我的名字又是 Joyce， 再一次感谢大家的自我介绍。我们现在呢正式开始我们这场会议。我们现在看一下下一张幻灯片，第六张幻灯片。现在呢我们介绍一下 Holly， 他是我们亚太社群的协调员，他因为身体的关系呢没有办法到圣湖湾来加入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请 Holly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Who is 的背景。谢谢。这只是一个非常简短的历史，我想你们很多人可能参与的关隐私权的 APEC 空间吧，这大概是几个月前的事情，所以你们可能已经听过这一块了。 那我想稍微给大家提供一下这个背景材料，尤其是帮 Chuck 这么做。大家知道隐私权以及数据保护呢，是我们已经参与许久的事物。但是我想回到原本的目录服务那个时候，也就是呢，刚开始我们开始开发协议的时候，在那时候的目录协议基本上呢都是这些社群之间，我们都必须要有目录的服务才能够找到对方。同时呢，在那个时候有经合隐私权，经合发国家隐私权的原则也在那个时候开始制定了。我们现在要讲的不是只有 GDPR， 大家知道大家最近在讨论 GDPR， 但是那时候呢他们就已经在讨论了在全球如何做数据的保护，尤其是在亚洲这个地方。在 ICANN 成立之后，他们取代了目录服务，他们现在称它为 Who Is， 它基本上呢是这个协议的名字。他们一开始也跟注册商及注册局建立了合同，那时候在注册局里面呢有各式各样的要求，包含 GTLD 之类的。在它的 3.31 条款上面特别强调了他这些大众必须要能够获得这些注册人的数据，包含他们的名字、地址、电邮地址或者是电话号码之类的。然后之后呢又往前走了20年，在这边呢你可以看到我们互联网的使用大幅的增加，不是只是这些像工程师的人，而是呢所有的社群、各个不同的企业及个人都开始使用了互联网。之前目录服务呢它成立主要是针对一个目标，但是呢后来大家都开始使用了。那时候大家也开始意识到数据保护的原则。因此到了2010年、2011年、2012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个人公开信息，也就是大众可以获得这些个人信息的这一点，这个是 RAA 下面所要求的一点，然后跟数据保护的需要之间呢就有了一些冲突。那就是为什么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在 PDP 里面，那这个是 Chuck 自己也非常熟悉的。那时候呢，我们也成立了一个 EWG， 就是专家工作小组。他们基本上从头开始，要去弄清楚到底有哪些信息是我们必须要求的，同时谁可以获得。为了什么目的，这个都是跟隐私有关的。到了2014年的时候，这些专家工作组出台了他们的报告，他说呢我们应该废除之前的这样子的概念，也就是说信息属于个人隐私的这一件事情，这些东西呢应该公开的让大家可以获得。换句话说，这就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反对了里面的这些要求。之后呢，他们又有重新一个要求，这个 RDS。这个是待会 Chuck 会用的一个名词，它里面呢 Who is 里面包含了三块，一个是真实的 Who is 的数据，这个基本上就是你所要求的信息，再来呢还有一个就是目录服务，它主要是提供这方面的数据，让大家可以接入这个数据。这些名词呢事实上它可以互换的，所以有时候他们说一个名词，他们有时候不同名词但是指的是同一件事情， 基本上呢，就是在注册认证协议里面的要求。到了2015年，我们那时候有个工作小组，有它的职能范围或权限范围，里面就讲到了 WHOIS 数据的精确性。除此之外呢，他们也沿着当初专家工作小组所做的，看他们做了些什么，然后之后呢，再以那个为基础做更多的事情。这个已经不再是跟 GDPR 有关了。GDPR 的目的主要就是因为 ICANN 在他自己的定义下面有可能成为一个数据控制者，同时他们因为每年全球的转换，所以有可能会产生很大的一笔经费。那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求注册商及注册局必须要符合 GDPR 下面的数据保护规定。这个主要不是只是在欧盟，而是包含了欧洲经济区，它覆盖的范围是更加广泛的。目前在这过渡时期， ICANN 必须要去看跟他们签合同的注册商及注册局，看他们是不是有违约的情况。这个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因此他们说是属于过渡时期的转型期间的，也就是说一直在我们获得最终结果之前，我们就用这一套。这个是 Chuck 待会跟大家所做的介绍。谢谢 Holly， 谢谢大家的邀请。好不，可是呢，我一开始要先跟大家有个诚挚的道歉。我们这个介绍呢，事实上是好几个月前就应该要做的。事实上呢，应该是1月23号的时候吧。因为我人在加州，对我来说呢，应该是1月22号。但是呢，我在我的这个日程上面呢，放错时间了，放成1月23号，所以我等于差了24小时。所以我现在先跟大家道歉，那次没有机会跟大家做介绍。所以我特别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够在这边帮大家做介绍，尤其是用面对面的方式。我认得你们在座的一些人，有一些人呢我已经跟你们合作很多年了，有些人是新人，我还是很高兴能够跟大家认识。我自己本身呢有许多的幻灯片，但是我会用很快的方式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幻灯片的背景，这样子我们可以保留最多的时间来做问答。我想你们在座的人，很多人可能对 WHOIS 已经非常熟悉了。那对那些不知道 WHOIS 是什么的人呢，这些幻灯片到时候你在你的 APEX SPACE 上面可以去看，你们可能现在都已经获得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尤其是之后你可以发个电邮给我，我会非常乐意来回应的。我们这个团体里面有许多的专家也可以回答您的问题。这个呢基本上只稍微让大家知道我幻灯片里面包含了哪些东西。我要很快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议程上面的第一块，所以大家呢这个幻灯片可能要翻快一点。刚才哈利也提到了，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刚才哈利呢已经介绍的非常清楚了。大家知道是从1982年 WHOIS 的协议开始的，在座的许多人可能也知道，在90年代的后半期，那时候也就是互联网域名开始大幅增长的时候，那也就是那个时候呢开始有一些争端冲突或者是一些官司，因为有一些人，例如说那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呢，他自己就去注册了一个麦当劳.com。就是那时候呢我们开始做出了一些政策的制定， 尤其是 ICANN， 它是98年的时候成立的，所以 ICANN 出台的第一个政策就是 UDRP， 基本上呢就是统一的争端解决方案。这张幻灯片呢，我就不多说了，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它可以让我们看到，从一个想要获得域名信息的客户 ，Whois 它不仅只是一个域名，它里面还包含了数字社群。那当然，我知道你们社群里面有些人可能对这个东西也蛮熟悉的。我们这边要聚焦的、要专注的是 Whois 的命名这个服务。
啊，下一张幻灯片。那你可以看到一些关于 Whois 的一些重要的词汇，这因为大家都是注册局、注册商，所以呢应该都很了解。那注册人他们能够透过这些分销商去购买这些域名，去注册这些域名。那任何的这些 GTLD 的这些注册商，都一定要透过一个这个注册局才有办法做到。那 ICANN 在做这个附近这个 GTLD 的这个注册局注册商 ICANN 都有参与到这边的工作。那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位置，举一个例子，这个 Whois 的一些数据，那其实这些你们都知道了。看你们找的呢是这种我们说薄的这些注册局，或者是厚的注册局 thin 或 thick， 那这有一些区别，但我们今天就不多说了。那这个 GNSO 里面的政策制定是一个多利相关方由下而上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为了要把所有的观点都纳入在一起，其实呢有时候会非常的慢，非常的混乱。那讲到了这个 Whois， 还有这个目录登记、注册目录等等呢，更是如此。Whois 的政策有很多，在过去几年当中制定而成，但是我们遇到的最难的困难还没解决。也是我们现在工作组在做的工作。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好多的这些政策还有文件，那我就不多讲了。那我们现在这个 PDP 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呢？这个董事会呢请我们这个专家组以一个新的方式、新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个专家工作组他们其实不做这个政策的制定，他们不是要来做制定政策的工作，这个政策制定的是 GNSO 来做的。那专家组做了很好的工作，我们呢会用他们所给我们的一些建议还有他们的工作成果，但是呢他们并没有给我们任何的政策的就是制定的建议等等。那下一章，那过去几年呢有很多人提出了他们很多的担忧和关切，其实你们应该也都知道，那你也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些大家的考虑都不同。哈里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隐私和这个数据取用之间呢很难取得一个平衡，有很多的冲突，而两方呢其实都有很明确而且呢很有道理的这个原因。那我们请看一下下一张投影片，哈里刚刚也讲到了，所以我们就再跳下一张的投影片。那这个董事会呢是在2012年的时候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和决定。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我所主持的这个 PDP 工作小组的目标， 我们这个 PTP 小组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工作分成三阶段，你可以看到这底下有画了三个不同的箭头。第一部分呢，是要找到一个这个政策的一些要求，特别是新的这个 RDS 的这个系统里面的新的一些要求。第二阶段呢，是我们要来找到一些政策来达到我们的这些要求。第三呢，就是要进行这些执行，而且呢，我们要实施落实，然后呢，提供他们指南和引导。那其实呢，我们现在才在这个第一阶段的最初期。那在我们的章程里面呢，我们问了11个问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在我们的工作小组里面呢，我们现在讨论了第一、第二、第四和第五的问题，但是这几个问题我们都还没有达成结论。现在呢，我们开始要来讲这个第一，我们开始讨论了这个第一大问题底下的这个用途。其实我们花了好几年才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很不好意思，但是呢，我们是在工作上面有遇到太多的面对挑战啊。你要了解到说，我们要处理的这些问题其实是 ICANN 从成立一开始就有遇到的问题，他们拖了这么久都还没有解决，所以其实我们也还没有办法，这个时间不足之下也还能解决。那你要知道，这我们有两个很冲突的立场，而这两个立场背后都有他们的合理的原因，所以呢，没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解决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拖了这么久还没有一个解决方式。那我们再看下一张投影片。那我们现在 PDP 的情况如何呢？我们在第一阶段，我们应该要来找到这个 GTLD 注册数据的一些最基础的要求。那特别呢，就是要讨论用户是谁，他注册要求注册数据的用途是什么，目的是什么，那谁可以取用这些数据，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又是如何，哪些数据可以公开或者是透过这个这个控制性的去能够让人家取用。所以呢，这个就牵扯到了这个 GDPR。 那另外呢，我们也想要讨论这个隐私的一些要求。那这是我们做的这个五类工作。那我们定下了这个要求以后呢，我们会做一个初步的一个报告，然后提交给 GNSO 的委员会。那在这个初步报告里头呢，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列在中间啊，就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新的政策框架，还有下一代的 RDS 才有办法来解决我们所提出来的这一些要求。那为什么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呢？我们知道这个答案了吧，对吧？大部分的人应该都知道。那其实 GDPR 持续的推进，我们其实也越来越清楚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答案应该是什么。那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以后呢，我们才能再回答下面的这六个问题。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之后的这个红色的字，就是我说的这个六类的工作。那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能把上面这个红色的这些五类，如果我们都能达成共识，其实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呢，基本上如果上面的这五类工作我们已经做完的话，那是最难做的一部分，所以后面应该会顺利一些。那当然，做 RDS 还有 Whois 方面的工作呢，其实很容易感到悲观，那我自己也常常感到丧气。那你们可以看到我刚刚说的这个五类的这个问题。那除了这个准确性的这一个问题，也就是这个橘色框框内的这个问题，我们其他这四类的，我们基本上都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特别是在过去几个月当中，我们特别的研究了这个用途的这一个，因为呢，如果你知道 GDPR 的话，你就知道这个用途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下一张投影片。不好意思，我们再回去看一下。你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呢，其实有一些改。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了49个这个大致达成的一些共识。那这些，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你可以看到，我这里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这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协议，我们的这个都是暂时的一些共识，因为呢实在有太多，这每个领域之间的互相相连的程度太高了，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讨论一个新的议题，我们可能要再回来修正一些我们自己的这些协议和共识，要确保说我们之前达成的共识和协议呢，在时间推进之下，还有工作在进展当中呢，还是能够适用。那这个我给大家举的例子呢，就是说，要讨论，这些这个域名方面的一些这些解决方式是否是一个法律的问题。那里头就问了这个技术性议题的解决方式对于这个域名解决方式方面的议题相关，那这个如果是否是一个这个我们要如何来在这个法律上面来定义，所以呢这也就讲到了这个分级数据取用等等。那我们接下来会采取哪些步骤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一个我们工作的这个时间轴，你可以看到在2015年4月我们办了这个董事会，与董事会做出了决议。我们在2016年1月开始了第一阶段的工作，我们在2016年11月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那我们也希望呢，那当然还不确定，但是我们希望在2018年6月我们就可以开始做我们第一份的初步报告。对，哈里就还在帮我鼓励，还在鼓励我。当然这还不确定，但是我们的期望是在6月的时候能够达成我们的初步报告。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之后呢，如果我们初步报告能够交上去的话，那 GNSO 的委员会，也就是现在在开会的这个委员会，对 Cheryl 刚刚去了这个委员会会议，我们初步报告交上去以后呢，他委员会就要来决定我们是否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还是呢他们接受我们的建议，然后呢进行政策的制定。那当然 GNSO 委员会会寻求 GNSO 整个社群里面的意见，整个社群都会能够做这些，就这个初步报告做所有的评论。下一张投影片，那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说的这个11个问题，那我上面就给他起了一些这个缩写。我觉得这一张投影片特别有意思，也特别有用，但是呢你现在还不必先看，因为呢这个实在太复杂了。你看一下右上角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要应付的有好多好多的问题。那对这个资讯可能这个信息太量太大了，但是呢其实还是挺有用的。那也要记得这只是我们第一阶段的工作要讨论的问题，就有光是第一阶段就这么多。那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处在这个工作阶段的哪，我们的这个工作计划，我们现在在第12项，也就是12C， 也就是要找到这个用途 purposes。 那这些取用数据收集 RDS 数据的用途是什么， 因为呢，你这个 GDPR 说了，如果你取用还有收集数据，你一定要有一个用途，有一个目的。那我们这个工作小组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好，你收集数据可能有一个用途和数据啊，有一个目的，但是呢，有些情况之下，你可能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去收集这个数据，但是你有一个目的，然后把这个数据分享出去。那刚刚二跟三其实都讲了，那我们就继续吧，再往下。那 GNSO 所有的这个工作小组都是公开的，所以如果呢你特别感兴趣想要帮助我们的话，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工作小组。但是当然了，你加入工作小组我们会要求你就是稍微学习一下，确定你什么都懂了。但是呢你来的话我们也会给你也会教你要怎么成为我们的成员，当然你也可以做一个观察员，这也是行的。下一张同一篇。那你要如何来提供你的意见呢？其实有很多方法，在所有的工作小组呢，他们都会收集这些评论和意见。 ALAC 在这方面呢也有一个提供建议的机制，我们也会提供一些特定的机会，比如说我们这个初步报告提交上去以后呢，大家能够做评论。当然呢你可以加入我们或者呢是当一个观察员。下一张。
I left。
好，谢谢大家。我希望我保留了一些时间让大家做问答，因为问答可能是比较有意思的。跟大家道歉，我刚才可能说得太快了。但是呢，如果不说快一点的话呢，我们就没有时间可以做问答了。我们现在让 Holly 来主持这一场的问答。我是来自印度，现在讲到合法性这块，我有些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在一个国家所谓的合法未必在另外国家是视为合法的，但是我觉得一些最基本的有关合法的宗旨及目标，至少讲到 DNS 这一块，我想知道目前为止你们是不是有去看在每个国家他们所谓合法的定义，或者是呢 DNS 他们到底讲到合法性是指什么意思。我可以举个例子，例如说 UBRD， 也就是说一个在一个国家的一个名称在另外一个国家根据 UDRP 它未必是属于同样的一个名称，至少在 DNS 里面。所以我想知道我们有没有可能去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何谓合法，在这边做一个共同的定义，谢谢。这些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我们的工作组非常幸运的，我们有 Who is 工作组所没有的专家及能力。目前，我们现在做出一个协议。叫做 RDEC，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基本上它可以根据地理区域来定制化，或者是根据其他的参数。也就是说呢，今天看接入数据的人是谁，在我们有这套系统之前是无法这么做的。所以这个等于是直接回答了你的问题。我们这边的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通过协议，协议呢已经被批准了，它已经在我们的注册商跟注册局这边了。虽然现在呢他们只是在做试点项目，我们仍然可以成立一些要求，然后呢可以根据它的管辖区或者是用户的种类来决定。因此我们不需要有一个单一的标准然后把它应用在全世界上面。我们的工作小组至少他们现在有一个所谓的 基础基本的公共数据组，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了。至于讲到各个不同名词的定义，或者是呢跨管辖区这方面的事情，这个呢，我觉得是跟第三阶段的实施比较有关的。当然，我们也必须在做出这些要求的时候记得这一点。到时候，其中一个要求可能就是，不管是系统或者是政策，或支持这个系统的政策呢，很多时候它必须要因不同的区域位置而决定。讲到 who is 用户接入数据方面的担忧，我觉得各式各样的 DNS 都很重要，而不是只是 who is。 那当然它可能会让整个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必须要决定在 DNS 里面什么是有它的共通性，是大家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各国的政府到时候可以承认这是一个国际的参数，因此他们不可能以个别的国家方式来定制。希腊，我们现在不讲商标啊，我们这边讲到的完全就是跟 who is 有关而已，这个是跟我们现在做的这么庞大的努力有关的。好，我想看有没有其他人要问问题呢。 Paul， 谢谢，我很高兴你们现在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虽然是属于 DNS 世界的，所以到时候呢，我觉得看你们做出什么东西会有多么意思，而且看它跟数字有什么关系。我想刚才你可能有提到了 RDAP， 也就是 RDAP 它扮演的角色，我想确认一下他们的职能是什么。接下来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你储存的数据，尤其是这些多语言的数据，多重语言的目录，就像 Who is 里面的目录，它不仅要能够储存其中一个语言的细节，同时它必须要能够储存各个不同语言的数据，例如说呢，一些品牌名称或企业名称之类的，他们无法现在自由的或者是自主的把它从一个语言转换到另外一个语言去，因此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要尽早有这样子的一个要求。 RDAP 指的是注册数据接入，那当然我们不是由这个团体来决定 RDAP 的协议该怎么用，所以呢，他们之前已经决定了，所以不算是一个政策上面的问题。我相信 RAA 还有注册商，他们呢是有这样子的要求，他们必须要去实施 RDAP， 尤其是在合适的情况下。除此之外呢，现在有其他几个注册局也在做测试，这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 RDAP 现在已经是被大家所接受的了。这就是我刚才想说的，这个跟 IDN 也是有关的，这个对我们团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已经存在的协议呢，是完全无法去支持 IDN， 是很糟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一点。那 RDAP 好处呢，就是它可以支持 IDN， 因此我觉得很重要的，我们要成为这个的一部分。我也许没有回答你所有的问题，但是我至少回答主要的问题。这个既然是 RDAP 支持的，那我相信这个也是你们设计的之一。讲到多重语言的时候呢，他们很多时候就说呢，可能可以有某一个单一语言的版本，但是呢，我觉得你要针对这个做定义，就说呢，你数据库里面的这些东西同时可以有好几个不同的语言，这个应该到最后变成设计上面的一个能力或性能。很好的问题。 谢谢。你们已经回答我的问题了。基本上 ，WIS 跟 IDN 是并不是互相兼容了。现在在美国 ，RDAP 还有这些域名。今天假设有一些团体还不朝这个方向走，那今天这个 IDN 跟 WHOIS 的问题，我认为这个对我们团体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我们这个团体非常重视这个语言的多样性。以前用 WHOIS 的数据的话是多重驱动的数据，大家必须要了解一点，这个工作小组不是负责来解决 email 问题的小组，我们主要的目的呢是制定出直接服务我们注册局的要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来解决电邮上面的问题，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要靠技术团队。我不是要求你来解决问题，我自己本身有个电邮地址，我只想知道数据会被接受。你意思是说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在 RDAP 里面展现出来，技术社群做得非常好，我自己本身不是搞技术的，他们把它做成要求一部分，所以它 RDAP 的协议呢，它是可以支持你电邮里面 IDN 的表达。我们时间有限，但是我要感谢 Chuck 刚才来做的介绍。我相信呢，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还可以问额外的问题。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所做的，也许我们可以完成第一阶段的工作。我们现在请 Joyce 再告诉我们一些 AOB，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宣布要做。我是 Joyce， 我请大家看下一张幻灯片。我们去看一下第36张幻灯片好了。我们要做个宣布，我们要开始做一个 APAC Space 的问卷调查，这是年度问卷调查。我希望大家能够提供一些反馈给我们。如果在过去一年你有参加任何亚太的会议，你有任何的建议让我们能够改进的话，我们都希望能够听到你们的反馈。除此之外呢，这个问卷调查也可以帮助我们针对2018年的亚太会议做准备。所以如果有任何的话题是你有兴趣的，或者是你想有任何想法是针对 APAC Space 的话，请告诉我们。那我们的截止日期呢是2018年4月20号，所以呢你随时可以点击问卷调查。那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每两个月会举办一次 APAC Space， 我们想知道呢，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应该要办得更频繁，或是减少它的频繁性，例如说呢每个月办一次，或者是三四个月才办一次。至于我们下一个网络会议呢，上面有很多的话题，但是我无法一一的跟你介绍上面列举的一些话题。这些话题呢，事实上很多是从之前想要讨论的话题里面遗留下来的，因为之前没有机会讨论。所以呢，这边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没有办法来参加的话，至少给我们你的电邮。我们现在的打算呢，是让大家知道我们问卷调查的结果，然后介绍 ICANN 新人的工具包，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IDN 在这个大会里面做什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两个话题，一个是2019年的预算，因为我们下次的开会呢已经到2018年6月了，所以那时候这个肯定不是热门的话题了。接下来是 Cheryl 在上次大会的时候提到的，那这个话题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有兴趣啊。最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参加 APAC 的社交活动，是今天5:30的时间。 我知道你们可能有其他的会议要参加，但是我们希望你们至少能够来参加一下。我们有饮料，有食品，而且会非常有意思，你有机会跟其他人见面。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呢不是在我们二楼的阳台举行，而是已经转到喜来登去了，是从5:30到6:30。我希望到时候大家能够到来，谢谢大家。我们现在就结束了我 APEC Space。 我们要再次感谢 Chuck 抽空花时间来，要感谢 Holly 他主持这场会议。如果呢你们刚好是一个 SO 跟 AC 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得找你帮我们主持其他的 APEC Space 的一些会议。好，谢谢大家。
And who has the sign up sheet?